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又在视频上面，来一起来敬拜神。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为永恒而活。我们都知道，每一天我们的活着就是为了下一刻，对吗？假如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有人告诉你，你不要睡，你睡了明天会醒不了，我担保你不敢睡，因为你一直在想，我睡了明天会醒，所以你才敢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就是为了可以下一刻再活下去。但你从来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了什么而活呢？还是好像芸芸众生，人家怎么样活，我们这边怎么样活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永恒而活。所以我今天吃是为永恒而吃，我今天睡是为永恒而睡，我今天去工作，我带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角度，我去工作，不得只是那些薪水。我先念几节圣经给大家听，约翰一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使徒老约翰这样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也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现在道强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天父，求你这个时候借着圣灵来开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奥秘里面，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活着有目标，我们活着是为永恒而活，我们蛮有盼望的。我们谢谢你，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先来看，第一，我们来看到是约翰的劝告，二章十四节，他劝告，他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啊，那么他就曾经写过，那现在又在写，就是提醒他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约翰曾经写信给这些父老，给这些少年，那么当然呢，还有在十三节是写给什么呢？那些少年人啊，我再念给大家听啊。他说，十三节，少年人，好，少年人呐、啊，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然后十四节再提。就是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恶者。那我们又看到在十三节里面，他又说小子们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小子们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那很显明，在这里呢，约翰就写信。曾经写过，那现在写呢，就再一次的提醒啊，提醒。这里提到有三种人，一种是父老，一种是少年人，一种是小子。那有些的解释就说，这就是不同的年龄，所以约翰说父老啊，那么年龄当然是最大了。那么然后呢，少年人呢就比较年轻啊，那小子呢就更加年轻了哈。那么当然也有的说，因为我们看到当约翰写给他们父老、少年人、小子，他都讲到他们的那个灵性上面都有所不同，那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灵命随着信主跟从主，他们的生命也跟着是不同的。假如一个父老信了主已经年纪大了，他的灵命跟小子跟少年的是一样，那我们就说哎呀哀哉啊，你就从来都没有成长过的。我们知道生命是要成长啊，不是侏儒啊。假如侏儒那就没有办法说啦。但是在心智的上面啊，不断的成长。所以这是约翰写给他们的啊，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就好像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里面作者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就常常劝勉他们，常常鼓励他们，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最怕是什么呢？青蛙煮水。那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哈？青蛙煮水就是说，我把青蛙放在一个冷水里面，它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啊，不舒服。然后我慢慢温水把它慢慢的加热，那它里面很舒服，然后到最后什么就会死了。今天这个世界魔鬼有很多的方法让我们麻醉我们，让我们失去那个知觉，还觉得蛮不错的。那其实呢，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死亡的边缘，求上帝保守我们，活着是为永恒而活，为天国而活。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持续要为永恒而活。那二章十七节就说，什么是永恒长存的呢？在这里约翰清楚指出，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什么叫永远长存呢？就是永远被纪念的，永远有效的，永远仍然替他在说话的啊。那我们一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二十二节就提到大卫。圣经这样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看到吗？大卫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回到上帝那边去。但是大卫他所做的这一切，在使徒的时代，我们就看到使徒还在提他啊，还在讲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欣赏他，给他人生里面有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什么？是遵行上帝旨意的，是合神心意的。那你看，这是不是很宝贝啊？上帝是永活的，所以每一次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一提到大卫，神就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因为什么？他凡事都是要遵行我的旨意。问题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当然大卫不是完全，问题就是在每一件的事上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圣，走主的路，有没有走错？会，我们会走错。大卫就走错啦，就是犯了奸淫呢，还谋杀了他，乌利亚是吗？那么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大卫的问题呢，他愿意悔改，他当他知道自己真的得罪了神，被责备的时候，他的心就软下来，向神哀哭，求神不要离开他，不要把灵给他重新有个新造的灵正直的灵不要丢弃他上帝喜悦他。所以弟兄姐妹，问题不是我们错不错，问题是当你错的时候，你们回转，我按自己的意思做事，但是今天我发现神提醒我了，我就悔改认罪，走回原来的路，不要像巴兰先知哈，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悦，还是在那边哀求到了最后，你发现什么？他就成为了令以色列人陷入那个上帝不喜悦，就是娶外邦人女子为妻所以 所以巴兰先知明知神不要，他还是在做，所以他没有存到永恒去。好了，那么然而我们又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什么，亚伯因为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然说话。你看见吗？我们看到亚伯因为信，他就按着神的心意把祭物献上了啊。那么该隐呢就嫉妒他，为什么上帝不喜悦我，就把他杀了。虽然杀了，但是他被上帝纪念。今天我们仍然在说他的信心仍然对我们说话啊，这就是永远不会过去啊。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过去，只有一件事是不会过去的。那你说你要那些会过去的，还是要那些不过去的？当然你问我，我一定要那个不过去的啊。不过去什么？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就永远长存。好，我们再来看。那么我们要问，什么叫做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很多人常常都问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呢？那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约翰给我们清楚的指出，遵行神的旨意，你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呢？是不是抽签呢？好像我们到庙里面去抽签，或者呢，他们说什么哇，信杯啊，就是把几个脚趾，那么就把它丢在地上，那么看它反而是怎么样，那么来决定我要做的事，是吗？不是这样的。那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啊。这是你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恶者。那这里提到什么呢？认识谁啊？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么那位起初原有是谁呢？就是我们创造天地的主啊。神是活神的。那么其实呢，就是神的道啊。世界上我们看到有两本书，这两本书就让我们知道神自己的旨意是什么。第一，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从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好像在罗马书保罗说，藉着所造之物就叫人可以知道，无可推诿，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神所创造的这些万物的时候，你都发现里面它都有一定的原则，它有一定的要求，他不是按我们喜欢我们就把它改啊。当然今天很多科学家以为自己非常聪明，把它改那个基因，改这个改那个，那到了今天才发现这样改的时候呢，它带来的那个害处啊真的很大，大到一个地步很可能没有办法可以再改正。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怪怪的啊，今天的人的那个遗传也怪怪的。为什么呢？我们以为我们非常聪明啊，我们违背了他那个原有。假如你是读科学的研究这些，你就会知道每一种的物品里面都有他自己的基因，他的原则啊，你不能改。假如你改的话呢，你破坏了之后呢，他就不知道成了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病毒跑了出来，就是人要去改，人要去制造，人不愿意跟着原有上帝所创造已经摆好在里面告诉你我们应该这样做。就好像什么，我们看到太阳出来啦，那我们就要起身啦，我们就要出去办事了，我们就要耕种了啊。然后阳光里面它有它的光线，我不是读科学，所以我对这方面不是最熟悉，但是我相信每一个都有它的定律。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去验检验这个身体， 他是不是在你身体里面每一个部分他当你去验血的时候呢，他都有一张纸说从多少到多少，比如 10% 到 30% 在这个之间你就是正常，你的血就正常，或者呢你的肝就正常，或者你的那血清啊等等啊。哇，你看真的很多呢。那这些很多就说什么呢，你不能一超标你就知道，哎，医生告诉你，哎，你不要吃那么多甜了，你的血糖有问题了，或者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多肉啊等等啊，因为呢你的那个胆固醇不好啊。你想知道啊，因为在人体的里面每一部分它都有它的那个原，就是那个构造，那个原则在当中。科学家就是去发现它，然后告诉我们要按着这样我们才可以。比如建筑也是。那我们角落举例呢，有真的很多不可能把它一一举出来。这就是学问。所以为什么今天人越来其实不是认识最多，越来越发现哇，太多不认识，太多不知道了啊！从这些我们就知道，冥冥之中很明显不会自然而然，一定有位创造者在当中啊！所以这是第一大本书，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就好像我们说能不能喝酒，其实主要是你的身体，你不要醉酒，对吗？你的身体可以吸收多少，你就按着那一个，是给我们明白，然后去生活，去做这个，吃这个，喝那个，里面就是，这就是神的心意在当中啊。比如有些人，他不能睡少个八个小时，那你就不能睡少过八小时了，你一定要睡足够八小时，就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对吗？那有些人不是五个小时就够了，那你就睡五个小时啦，那你就不要批评那个哇，你这么懒惰睡到八个小时，不是，每一个人不同，这是神在你身体里面，在你的环境里面，已经有他的心意在显明出来。那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啊，去认识这些。所以这是第一样，让我们看到创造者的重要，他的旨意是什么。你要遵着行，那你也比较健康啊。你不遵着行可以，那你就越来怎么样啊，你就越来越不健康。好，第二点。第二本书是什么，就是圣经。神直接告诉我们人类他是谁，他是怎样的神，也是与我们怎么样息息相关的，永生永死都记载在这个其中。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这样说，16-17节说，保罗说，只是人没有听从，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那就说明什么？是透过神的话啊，更清楚的，更焦点性的，让我们认识这位创造神他的心意，也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怎么行事为人来讨他的喜悦。所以神的道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对吗？因为普遍的启示给了我们，但是现在神要更清楚告诉你他是谁，用什么来启示，就是用他的话啊，也透过了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在2000年前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是许约翰为他做见证，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因为受洗的时候呢，有圣灵降临，如鸽子一样充满在他身上，那就是记号了。 好，神的道重要吗？非常重要。因此保罗曾经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嘱咐，因为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去，他就请这些长老来把教会把弟兄姐妹交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和你们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神的道就是圣经，能够建立我们。所以你不重视，你不读圣经，你怎么样认识神的心意呢？你怎么样可以刚强呢？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的道能够建立我们。我再念一次，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在这里说，神的道不单是能够建立我们，神的道也叫我们能够胜过那恶者。那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增加你对圣经的知识，有关于上帝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啥？圣经是让你来用，不是让你只是要来研究而已，你要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啊。所以你发现吗？很多人今天他只是认识很多圣经里面的内容，但是他没有去运用，没有遵行神的道，所以怎么可能是永远长存呢？他只是当作一个学问啊，这样的话呢，对你呢的生活不会起什么有什么的变化的。好，你记得吗？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耶稣怎么去面对试探呢？好了。肚子饿了，我是不是需要食物啊？我需要吃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叫我们有这个欲望啊，所以肉体的情欲，我们有肉体的需要啊。所以当耶稣肚子饿了，禁食40天了，那试探人呢就来了啊。他怎么对他说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食物就是变成面包。”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很清楚，耶稣知道人活着最主要的是什么？是靠着神的话，而不是为了吃，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你有看见这个应用吗？这就是我们的情欲。所以我们再看约翰已经讲了，这世界是什么呢？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就如我们肉体的情欲，每个人都有啊。都有这个情欲，有这个需要啊，对吗？啊，所以我累了，我要睡觉，这是我的身体需要啊，啊，但是问题，你不能整天在睡啊，对吗？你要知道是什么时间睡，什么时间醒，不能老是睡，然后什么都不做，那是不行的。好，第二方面呢，你发现魔鬼并不停在那边。好，这里讲到什么呢？魔鬼又把耶稣带入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啊，然后对他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擅主你的神。请你注意啊，所以当你要认识主的道呢，不能单单只是要全面性啊。不能只是抽一节你喜欢的，不行。因为魔鬼也会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当魔鬼再把耶稣带到这个殿顶上的时候，他叫他跳下去啊，他有圣经根据啊。那是在诗篇里面呢，神会保守你啊。所以当你跳下去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是引用诗篇里面的。弟兄姐妹啊，这是说明什么呢？魔鬼是认识神，只不过他不相信啊，他违背上帝，他是存着一个惧怕的心，所以他也会用圣经来迷惑我们。所以你说圣经里面啊有这样说，对， 但是你不是单单看那一处，你要全面看清楚啊，对吗？比如说我们可以祷告求神医治，对，但是有时候上帝也不医治啊，不是肯定的啊。保罗自己他身上三次祷告神不听啊，那耶稣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在克西玛利园三次，可以的话把杯挪去，天父要不要挪去？没有挪去啊。所以当然有些时候上帝会挪去，但是有些时候上帝就是不挪去，是吗？上帝没有按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啊，但是有些时候上帝又按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五饼二鱼这样的话。好，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吗？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名声还有平凡。谁不要名声呢？哇，一跳出名了，对吗？我们一跳下来出名，但耶稣不，他仍然按着神的心意过一个平凡的生活。他可以跳，但是他没有跳。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我们不可以，乃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是按正常啊，当啊，除非有特别的时候上帝就保守，不然的话上帝喜欢我们按着正常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请啊，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然后我们又看到什么呢？魔鬼又将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然后将世上的万国还有万个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有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些赐给你。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吧。那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刚才在那个圣殿的顶上，耶稣又是用圣经啊，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在这里呢耶稣也用圣经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什么意思呢？这里就说富有还有什么简朴啊，哇，我把万国的荣华给你看，你只要拜我一下我就给你了。哇，我们看到今天真的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为了要拥有，所以把生命都赔上了啊，为了要拥有，所以用了不同的手段来掠取那个物质，那个钱财我们的需要其实已经超过我们的需要，而且现在是尖端的科技来做欺骗的，不是吗？我们的手机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上当啊，一年几亿啊，在澳洲。我最近听一个弟兄说，他说你知道吗？有一些他们很会这些尖端的科学，他们可以什么控制美国那些油管呢？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啊？然后他们把这些油管全部锁起来，他们有这么方法，结果勒索要$500,000，然后才解开那个密码。哇，你说多可怕啊！这就是什么呢？人就要富有啊！人不要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生活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请问这些是不是神已经提醒我们呢？就是让我们一方面，我们的环境告诉我们世界物理是怎么样；第二，是告诉圣经告诉我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那我们要懂得分辨呢，对吗？懂得分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行走神的心意。那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存留到怎么样啊？永远长存啊！在这里呢，神的道又帮助我们的分辨短暂还有永恒。好，那我们要分清楚哈，神的世界还有呢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吗？约翰说， 不要爱这个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了。因为你一爱这个世界，你的心就会被偏离了啊！啊，不专心。神要是专心爱他，所以你要按你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爱他被他占有你。好，然后呢？那么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呢？当然，肯定不是指上帝创造的世界。有一首歌叫《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对吗？上帝要我们保护这个世界，做管家啊！啊，但是圣经所说的这个管家啊，是什么呢？是管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就是爱护大自然。所以整个世界今天都说，哎呀，气候变了，哎呀，地球受了很多伤害，所以我们交代呀，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要用那么多啦，我们要减少啊，让整个地球维持原有的，因为地球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对，我们要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但是约翰在这里讲的世界，不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是指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因为违背了上帝，所以透过上帝所给的这个世界，成为我们这个犯罪的人的一个平台。在当中，我们做了很多都不讨上帝的喜悦，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运动，很多的想法都不是来自神，来自人堕落之后而有的。所以约翰就提醒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上的事。所以透过三方面，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很清楚把它表达出来了啊。所以在这里，我再念一次给你知道，从古至今，仇敌撒旦惯用的伎俩是什么呢？就是按我们肉体的情欲啊，就好像刚才我们讲了，耶稣受试探，从最现实肉体的需要，饿了我就要吃，但是圣经说我们要吃的合适不是用非法的手段你吩咐石头变面包啊，你说耶稣可以吗？可以，但是这不是不择手段啊，上帝不喜欢。所以耶稣知道自己饿了，但是有一样比饿更加重要的，就是要遵守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记得吗？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其实耶稣在肚子饿，差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啊，买来的时候呢，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啊，耶稣更看重神给的机会，所以把握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传道者，做主的见证人，回到他撒玛利亚村落里面，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出来，不知多少人信了耶稣。耶稣说，我饱了，这个灵里面的饱是超过我们肉身的那个饥饿啊！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第二，眼目的情欲是指我们看到今天，哇，这个世界非常豪华，你看到就是要吸引你，让你知道有钱你就可以享受啊，当然非常不同就是一流的厨师，什么一流的享受啊，就吸引你啊。但是呢，你要得到这些，你就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去赚钱，好好的用你的青春换这一些，那这些都会过去。所以礼拜天我们去上班，钱是比较多的，或者某一个或者礼拜六啊等等，就是吸引我们啊，我们不甘心，所以我们一直怎么就是这个今生眼目的情欲啊，为了要买，所以我们就要赚更多的钱。好，第三，今生的骄傲 请问谁不想一下子就成名啊？对吗？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会用各种的方式欺骗的手段，刚开始没人知道，哎呀，觉得他很棒很棒很棒，到了某一个阶段才发现这是骗局，不是真的。那这个我们在每一天都在发生，都在提醒我们。所以在这里约翰提醒我们，你为什么而活？约翰说我们要为永恒而活，因为世界上的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都会过去。唯有一样东西不会过去，就遵行天父的旨意，永远不会过去，被神纪念，一直到永远。我们真的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可以去朝着这个永不朽坏、永远长存的这个目标去奔走。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问自己，我活着是为什么？你为永恒吗？为永恒，你是听神的话，还是听世界的话，还是听自己肉体的话？这些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什么而活，让我们是为了永恒而活。透过你的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又成为我们一生要遵行的，因为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求主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掉我们那个狭窄的眼光，只是看到眼前，却看不到这个永恒。求你用你的话吸引我们，建立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可以得胜，也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胜过撒旦魔鬼，也靠着你的话更爱你，胜过一切。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